祝福啊，愿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位，在今天能够把所听见的道有信心和我们自己来调和，以至于神的话语能够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今天的题目是以马内利，何等奇妙。以马内利翻出来，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十分弟兄姐妹们都十分熟悉的一个词。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 email 的落款在彼此道别的时候或者是在去看望有困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以马内利用来表达一个祝福，一个安慰，一个美好的盼望以马内利究竟是奇妙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是否真的明白这句话“以马内利”这个词所包含的分量和震撼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先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聚集在这里，我们愿圣灵来膏抹讲的、膏抹听的，你自己的同在丰满的彰显出来。让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受教，让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被改变，让我们今天都在你的面前里面的坚固，要更好的、更深的爱你，来跟随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你是以马内利。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啊。好，以马内利这个词呢，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如果我们用英文呢，叫 Emmanuel， 是吧？所以呢，第一个词根是 Emmanuel， 第二个是 L。Emmanuel，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英文的翻译，他就说 with us， 就是和我们在一起。L 就是神啊，大家都唱一个诗，听过那个诗歌是吧 ？Amy Grant 他唱那个 El Shaddai。就是全能的神 ，El 就是神，下代就是全能的神，放在一起 ，El 下代全能的神。所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一个词，我们要看到有两个部分的时候，就知道第一，他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那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与我们同在。究竟是怎样的与我们同在，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为了什么目的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看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二还有是怎样的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我们就会有个回应，我们当然有怎样的回应对不起啊，我们中国人有个说法叫温故而知新。所以如果今天你听我讲的信息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的话，没关系，是吧？温故而知新，为什么呢？有些老的信息里头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的，今天神光照我们可以发现。第二个呢，还有一件事情，一些老的信息我们以前听过，但是我们变化了，我们在主里面的经历变化了，我们在主里面成熟一些了，我们也许经历的境况有所变化了，这时候这个古老的信息忽然又对着我们有一个新的发掘，有新的看见。所以呢，我期望呢，如果你听到的东西都听过的话，你要在主的面前和我一起来领受主，你要借着这样的信息如何来改变我们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以马内利，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啊。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大家比较赞同的认可的是有四个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是引导我们来认识神。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大自然，大家看看浩瀚的宇宙，宽阔的洋海，巍峨的高山，苍凉的沙漠，是吧？我们可以看见生物所创造的奇妙，对不对？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心思的精妙，哎呀，看看我们自己做，我们现在做个啥，做那个大家知道现在美国要闹电荒，为什么闹电荒啊？因为我们要做 AI， 做 AI 呢就要做很多的计算，很多的计算呢，那个 NVIDIA 他们就做那个片子啊，就做些的叫什么 data center 出来，他们就用很多很多的电，是吧？哦，我们说这个人真厉害啊，做出 AI 来解决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这个头呢，比他一个大的那个 data center 啊，要精妙的很多。哎，而且的 data center 它没有我丰富的情感。我跟我太太说声我爱你，她高兴得不得了。你要 AI 跟她说我爱你，我太太不屑一顾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区别。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不需要发电厂，我早上吃一杯牛奶，一个面包，一个豆奶，啊，然后我还把那个yogurt 往上弄一弄，吃得很高兴，够了，对不对？哦，我们就知道说，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认识神。那还有一些很多的论证神存在的，比方目的论呐、啊，这个论那个论呐、啊，我们都知道说，借着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认识神。第二个，良心和道德律。哎，我们借着良心和道德律，我们知道神的存在，知道神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创造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大能的神，良心和道德律让我们知道神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啊，这个自然界和良心就要一般而言我们叫做普遍的启示，就是只要是人造神的形象所造的人，他都可以借着创造和良心知道神的存在，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就说是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里，所以良心告诉我们知道有一个词是律法的神。那同时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借着所造之物，就让我们可以揣摩得知神的永能和神性，就知道说这一个叫做普遍的启示，只要是人都会知道神的存在，除非你硬着心说这是自由拥有的啊，你要以自然代替神，那没办法，对吧？你说良心是进化来的，那你真的那良心可能就会被狗吃掉了，但是我们的良心不能被狗吃，为什么？因为是神放在人的心里头的。第三个，我们认识神就借着圣经，圣经启示了神的性情，也把神的超越和智慧极大的彰显出来。第四个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把神本心里头一切的丰富，他的慈爱啊，他的恩典啊，他对着人的怜悯等等的，他的大能啊，这一切他都完完全全的有形有体的彰显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和圣子这个叫特殊的启示，而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就留圣经就记载在他的事迹记载在里头，圣经也是给主耶稣基督啊而做见证，是吧？所以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马太福音1-18节说啊，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就知道说这一个耶稣基督他不是人男女交合的所生产出来的一个孩子，乃是圣灵降临在玛利亚身上做出一个小孩来，这个就知道说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全然的神。那路加福音1:35，天使也是给玛利亚也是说到，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你要生着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是全然的神，他是神的儿子，是圣灵把一个人坐在一个童女的身体里头。我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他不是一个很多人所说的设立这个规律给了一个律法就冷漠旁观的神，袖手旁观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主动的进入到人的历史，参与到你和我的生活之中的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却进入时空，却进入到人性，那个无限的神进入到有限的人里面，他就让我们可以看见那位大能圣洁公义无限的神，却乐意抚救我们，亲近我们，他可以理解我们，他可以与我们共情。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看见以马内利这个词的奇妙之处呢，是向我们显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理解我们一切的悲苦离合的神。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他经历了人间你和我都没有经历过的痛苦，他比你我更卑微，他所在的世代比你和我更贫穷，他所处的人群比我们现在所处的人群而言的话，可以说更不文明。但是呢，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就是让你知道，让我明白他理解我们。我们以常常会觉得说，哦，你是一个，我们常常说一些那个叫什么来着，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富足的人说这是个小问题，他说你那么富足，你当然没问题，我这么贫穷是吧，你不能这样对神说。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全然的人到世界上，他可以实实在在的理解你，甚至超越你对你自己境况你的情感的理解。所以我们看见以马内利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认识我们的神，是体恤我们的神啊。那大家看看这个是个什么，这个是个模型啊，这是个地球的模型，大家没有知道的地球的模型。地球的表面一个地壳，接下来就地幔，地幔有上地幔下地幔，然后下面就地心，地心有上地心下地心啊。那有一天早上我送我儿子上学啊，我们车里头就开着收音机圣诞的歌曲，就讲到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婴孩等等的，我就很有感动，我就把那个收音机关掉了，我就问我儿子说，你吃饺子最喜欢吃哪个地方啊？吃饺子你们最喜欢吃哪个地方？吃皮儿，吃馅啊，吃馅了对吧？我就说，那你不傻啊，都喜欢吃馅儿吧？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做一个饺子，里面特别热，外面的却没那么热，放几天都这样的？他说这爸爸你这什么说个什么话嘛？他一脸茫然呢、啊，对不对？我说你再想想地球，你知道地热这回事吧？啊，他对这个科学很有兴趣的。研究有很多，他说知道地球的里面是很热很热的。我说你想想地球像不像一个饺子，里头特别热，外面却没有那么热，而放在那边放了多少多少年，很多年了都还是如此。他想说耶，真是那样子。我说同时你要想一想，如果把整个宇宙都把它给压缩，就成为一个小的一个形体，然后现在就放在我们车的这一个边边上，你敢不敢坐在他的边上？他那还真有点可怕呀。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却成为一个人，但是世界上的人却有很多的人不怕他，不敬畏他，不爱戴他，去讥笑他，嘲讽他，轻视他。我说你这个，你觉得这个合理吗？我们应该对着耶稣基督什么样的态度？我还在那边沉思了半天啊。他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 interesting， 他这个很有趣。什么意思呢？因为我给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这真的是撞击了他的心灵。他忽然意识到，我在教会里头听到耶稣基督不是一个一般的故事，而是一位神住在人的里面，远超过地球，像一个里面热外头凉的饺子，远胜于一个科学上讲的黑洞。在起初的时候，叫什么大爆炸起初的时候的起点，不是的，是吧？那么这，我们就想一想，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全能的神却披上人，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是吧？所以我们就看见这地方说，神他不仅仅是说，他就来到世界上做那个你和我的样子，骗一骗你，不是的。那马太路加福音一章30-33节。30-33节，天使对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弟兄姐妹们，看到这个地方没有？第一，他是玛利亚所生的，也要生一个儿子；第二，他也说得清清楚楚，他的祖宗是大卫。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以马内利不仅仅是说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乃是在肉身显现的神，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耶稣基督的奇妙呢，在于说他不仅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对吧？那 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要想一想啊，是吧？啊，神要与我们同在，不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吗？他借着所造之物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对吧？他借着良心也告诉与我们同在了，他为什么还要进到人间？他还要成为个完全的人，那是为什么呢？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神要把救恩设计得如此的奇妙和妙不可言，甚至到妙不可言的地步，是吧？所以这个就要让我们进入到以马内利的第二个层面啊，不仅仅是说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也说神要怎样的与我们同在啊。这个词呢，就是 Emmanuel， 就是 with Emmanuel， right？ Emmanuel 就是 with us， 就是与我们在一起，是吧？所以这个 Emmanuel 这个字根不仅仅是指时间上的同在，空间上的共处，哎，像我们今天说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我们在一起，夫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同床一幕，对不对？我们可以人在一起说人心隔肚皮。那么呢，这个地方讲到的说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它不是指的是时间上的同在，空间上的共处，就像两个人在一个地方上，在同时同地出现在平行的红线在一个地方，如果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那叫碰撞，那叫打架，哎，对不对？什么叫 condition？ condition 是有两个 object want to occupy the same space at the same time， 哎，两个东西要在同一个时间，要到想要占据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产生碰撞啊啊！但是呢，这个地方讲到的神与我们同在，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在平行的在一个空间里头在同时相处而已，它指的是一种彼此为伴、彼此联合的关系。彼此为伴、彼此联合的关系。那我们有个说，我刚才提到说夫妻可以说同床一幕，但我们也有个说法叫做少年夫妻老来伴。哎，你作为年纪老了两个人之后的话，彼此相依为伴。那么呢，这个地方讲的以马六，这一个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为伴、彼此联合的关系啊，这就是我们教会里头常常说的团契关系 ，fellowship。Communing， 这种一种在一起生命上的交流，是一种亲密的生命相交的关系。所以呢，以马内利他这个与神要与我们亲密相交，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事实，就是神要与人建立亲密无间的生命相交的关系。那在这样的关系里头呢，神就成为人的保护、安慰、供应、医治、喜乐、平安。一切的源头，是吧？而人在顺服与敬拜之中呢，荣耀神，享受神的同在。而这一个神要成为人与人同在的这种亲密关系，却是神起初造人就有的目的。神起初造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神不仅起初造人就是这个目的，我一会儿还跟大家看，神在将来也是这个目的。大家看一看这个。我们看启示录第21:3，在新天新地里头，那时候神是怎么宣告的？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约翰写道，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头，我们看见以马内利以何种的一个形式彰显出来。神支搭帐篷在人间，就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披上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一样。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道成的肉身就是神披上肉身在我们中间。而在将来的时候，神要在人的中间，在他所救赎的新天新地的居住在新天新地的人的里面，要支搭帐篷与他们同在，一种丰满的同在。我想到这个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啊！圣经有个地方说，正如海水如何的充满了洋海一样，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一样，要充满大地。在新天新地里头，神的同在是如此的丰满，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润在神的同在里面。弟兄姐妹们， 这是神造人的目的，在起初的时候是如此，在将来也是这样。在起初的时候为什么是如此，大家读创世纪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天起了凉风， in the cool of the day， 在天已经凉爽的时候，在亚当夏娃学习了一天的劳作的时候，神就去找他们，与他们相交，与他们同在。而那时候却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因为人在伊甸园里头违背了神的命令，接受了撒旦的这个诱惑，他吃了神吩咐他不可所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当神要与人相交的时候，人就躲藏了。那么神就说：“你在哪里？”这是件什么事情呢？这是因为人的罪，就是神与人亲密无间的交通完全的断隔了。这就是一个罪的作用，这就是罪的问题，是不是？那罪是横亘在神与人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要解决，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成就真实的以马六，要成就真实的亲密无间的生命的交通，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种方式，一个人，神他不仅要来到人间，而且要成为完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用这么一个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奇妙的一个方式来到人间，以马内利以如此的方式来成就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他要让这个以马内利成为完全的神，成为完全的人，好成为人与神之间的桥梁，隔断的一个深渊，就因着这个神与，因为以马内利主耶稣基督的领导，就得以，就得以这个鸿沟就得以构架，就得以连接起来啊。那，马太福音第一章20-21节里头，那个天使向约瑟解释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他说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生的，对玛利亚是这样说过，对约瑟也这样说。在刚开始的时候记载的时候，马太福音在刚开始记载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像这样，他母亲玛利亚许配了约瑟，还没有引起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是救恩的核心，这是救恩的核心。若耶稣不是神，他就不能拯救；若耶稣他不是人，他就不能代替。弟兄姐妹们，大家要知道，神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这个罪当受的刑罚，公义的刑罚，一定要执行。那么，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人来到世界上的，他就可以代替我。我是一个罪人，当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是地狱的材料，当和撒旦一同被投在火湖里面。但耶稣基督来，他是个无罪的人，他是个完全的人，却是个无罪的人。那么他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代替我，他可以代替我站立在神的面前，接受神对罪的刑罚。但是一个人只能代替一个人，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人，他乃是全然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因此他作为一个完全的神，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任何一个愿意相信接受他的人都可以被拯救。弟兄姐妹看见没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他就可以代替所有当受神刑罚的人。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他可以代替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那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就是耶稣他真正的进入到人的处境里面，从高天到马槽，从马槽到十字架，耶稣担当了人的罪，承受了神对罪的刑罚，成为了罪人与神和好的挽回祭，以他自己的血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和平。这样以马内利解决了罪的阻拦， 就成为人与神、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很纷杂的。哎呀，大家一看，张眼一看的话，到处都是问题。啊，最近我们就听见好多的枪击案，听见好多的凶杀案，对不对？好莱坞那边最近一对很名导演的一个夫妻两个人，被他们31岁的儿子就给杀死了。那个儿子是怎么回事？就是毒品上瘾，对吧？哎呀，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还出现一些的人，还很有地位的人，对这样的事情竟然是冷嘲热讽，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叫个什么事情？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因为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竟然出现这种关系的断裂？这也是罪的作用，这也是每个人都要自我为中心，每个人都要违背了神对着人的旨意，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一切的对错以我为标准，以我的感受为标准的时候，就产生了这些的事情。以马内利不仅成就了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它还有一个十字架，还有一个横的方向的，就是也成就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当人都与神联合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以马内利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安慰，因为一切都要过去。啊，有一次我和一个牧道友说起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他对我们信神的存在很不以为然。他神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我说神不存在这么多的问题，更不解决问题。正是因为神存在，这些问题终有一天要解决。现在处在艰难的困苦之中的人，因着神的存在，才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在新天新地里头，神要抹去人一干的一切的眼泪，他擦去人一切的眼泪，他亲自来擦我们的眼泪。弟兄姐妹们，而他不是因为这风就给你吹掉，他极其亲密的跟你在一起擦掉你的眼泪，是吧？他要从此再没有哭嚎，再没有哀痛。他以马内利给我们带来这个极大的安慰。弟兄姐妹们，在世界上有时候经历很难的事情，我知道有些的弟兄姐妹们经历很难的事情，好像一生都要这样过去，好像一直都没有盼望似的。但是以马内利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这样一个极大的安慰，也带来一个极大的盼望，对不对？而且以马内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关系恢复的契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马内利，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因着耶稣基督解决罪的问题，就把它给介绍起，就把它给解决了啊。对不起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不起，要下一页哈。宗教改革家啊，威廉·丁道尔，他在差不多1530几年过世，是吧？那宗教改革正开始的早期啊，那时候，那丁道尔呢，他翻译圣经，他是第一个系统性的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原文里头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先驱，是吧？那么呢，他就说过，他说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啊，你读一段圣经，从三个方面着眼，至少要从三个方面着眼。第一个，你要看看在这里是有什么命令，你看看神在这个里头也对我们人有什么命令。第二呢，他讲说你要看看神有什么应许，有什么命令你就去遵循，有什么应许你就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成为你这一天读圣经的亮光和力量啊。第三个，他说你要看那里头有什么样的事例，有什么样的例子，那这样的例子给你有什么样的鼓励榜样，或是给你什么样的警戒，是吧？那么我们在今天读的这个圣经里头呢，我们就看学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个榜样。第一个呢，就是约瑟，对吧？那约瑟可以说是近距离经历以马内利的人，对不对？那但是约瑟经历以马内利却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是吧？那他还没有迎娶的妻子却怀了孕，怀了孕之后还要告诉别人说这个怀孕也不是我干的，也不是别人干的，是神干的。你说这个事情多难说清楚啊，谁会相信你啊，对不对？ 所以呢，而且天虽然说天使向他向约瑟说明了实情，但终究这个事情一出来是个尴尬，是个羞辱，是个失落的事情，是吧？我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婚姻，在将来的乡邻们的流言蜚语里受到怎样的冲击，是吧？这个是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呢，是个可以设身处地的思想的事情，啊，我们中国人讲的男子汉大丈夫，有一件事情就叫什么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对吧？这个事情的话，你终究的话会很多人会拿这个事情来羞辱你，含沙隐射的说你，你怎么办？但约瑟却做了一件事情，他顺服，对吧？他顺服，他遵着天使的吩咐做了一切的事。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还有一件。还有一节，后面还有两节，可能我们没有读，也许是我给的时候没有给。他不仅仅是遵着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而且后面说到，只是没有与他同房，只等他生了头生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啊，每一件事情都照天使的吩咐做的，以至于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事情就成就。不仅仅是说玛利亚是在怀孕的时候是童女，她生子的时候依然是童女，而这个事情却在约瑟的顺服里头得到完全的实现。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看见约瑟给我们做一个顺服的榜样啊，但有一件事情，大家看看这个天使是怎么称呼他的啊。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什么？听不见了。大卫的子孙约瑟，这什么不得了了？但是弟兄姐妹想一想，约瑟也许在他的一生里头还没有人跟他这样说过，也许他自己跟别人吹牛的时候说，我追溯我的几年二代，我追溯我的族谱啊，到大卫王那里，旁边的那个二狗子说，你是的，我还不是的，我一样的，这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大卫的子孙多了去了，对吧？但是呢约瑟他最知名的可能说拿撒勒的木匠约瑟，但是天使对他说什么？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姐妹，如果去读这个圣经，你去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接着讲了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还没有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就从圣灵怀了孕。接着说什么？没说他的父亲约瑟是个义人，他什么？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弟兄姐妹看到没有？耶稣基督他只是玛利亚的儿子。如果约瑟而言的话，他只是他的养父，他是玛利亚的丈夫，对吧？但是约瑟他在把玛利亚娶过来，知道要抚养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那却是神的儿子，要被乡邻都要讥讽的这一个情况里头，他却认定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天使对他的称呼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他就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是王室的身份，他认定了自己的身份是神国度里头的人，他在认定自己这个身份的时候，他就一个顺服就生发出来，他就可以不顾一切把自己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他就可以不顾在后面所要面对的种种的冲击，就顺服主使者的吩咐。弟兄姐妹们啊，弟兄姐妹，约瑟这个人在圣经里是个很特殊的人，在圣经里没有记载他说过一句话。大家弟兄姐妹去看看，玛利亚还说了一句话：“他我还没有出嫁，怎么能有这事呢？”他问了，对不对？他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件很长的一篇，大家再往后面读一下的话。他去见伊丽莎伯的时候，他一个颂 ，Magnifica 叫什么？颂主圣，叫什么？尊主颂。而他有很长的地方说，他说从此以后万邦， 他说神顾念了他的卑微，体恤了他的卑微，说从此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玛利亚都有这些话说，约瑟在圣经里一句话没有说，但圣经里头却记载了他一生的顺服，他一生的顺服就奠基在他对自己身份的认定上，他的身份就是大卫的子孙，王室的人，神国度里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是个很有能力的事情。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小儿子13岁了啊，翻脸就要14岁，这是个不容易的年纪，是吧？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年纪不容易，对吧？那有一次呢，我们的孩子们有个事情呢，这代沟文化等等的，我们一急呢，我们就说话就会大声。就说话呢就会有表情出来，是吧？我们是说的快了一点，说的声音大了一点，你的孩子们叫什么？有 yell at me， 你吼我了哈。其实我有时候真的吼，那有些时候只是说的声音大一点，说的快一点，说的急一点，是吧？但他们不区分，他们可能说是这个 very 很吼的 yelling yell， 是吧？还有一个就是一般的 yell。 有一天我就 yell 的他了，我就说话说的多了吧，他就瞪着我，他瞪着我，我就问他了，我说的对不对啊？他你说的对。我说你瞪着我是不是觉得我对你说话的方式不太好？他说是。我就跟他说，儿子，你说的对，我说话的方式是有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如果我说的对，你接受并付诸实施的话，就得益处了。如果你要先来和我谈我这个说话的方式不够好，把我的问题解决了你才去解决你的问题的话，你浪费了很多时间，你也浪费了我很多时间。我实在告诉你，因为你要改变我这么老的一个人的话，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现在13岁，你是男子汉， You are a man now。作为一个 man， 我说你作为一个男子汉，你要有大的眼光，你要掌握的 big picture， 你要掌握这个大的图景。男子汉大丈夫要讲究的是大图景、大方向、大原则。如果你大方向搞对了，大图景搞对了，你往前面移动，虽然说你只做的不是100%的好，你做了80%好，你也气愤了很多事情，你做成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把一个细节上，我这个说话的方式不对，你要先给我搞定。你在一个细节上你做的100%都做好了，但你在大方向上、在原则上你却没有往前移动多少的话，我说你损失可就大了去了。我说我们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要有大的眼光，要大的胸怀，对吧？我们做男子汉大丈夫要有一个大度的气概在里头。我说你如果一天到晚在揪的话，我说的不好听，你就不像个男子汉了。哎，这个东西还真的触动了他的心。从此以后呢，他的态度就变了很多，就变得很多。你知道为什么变了吗？忽然就变得成熟了很多。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的定位现在定位成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要被神使用，而不是一个小孩子，不是个 little boy， 不是要讨自己的欢喜，不是个世界上一样的人。所以你看见当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 man 的时候，就忽然的一切就变化了很多。不是说没有反复，但是我们把自己的定位的好的时候呢，这一个事情呢，就会使我们在解决这个大的图景方向上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出来。基督徒也是如此，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基督徒身份。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就是学习基督的人，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真的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和世界上的人一样去追求增进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们才会愿意接受代价来成就神的旨意，甚至在经历很痛苦很艰辛的事情上，就像约瑟一样，然后被人误解，被人毁谤，但是他却要默默地忍受。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软弱常常是忽视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年轻人常常说， 基督徒之所以在世界上不受待见，是因为他们和世人没有什么区别，那是因为我们就没有注重我们是基督徒，是属基督的人，是基督救赎的人，是跟随基督的人，是被基督使用的人，也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有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不能做，不是没有能力做，而是我们不愿意。我们要和世界上的人一争高下。约瑟就让我们看见，他认定自己是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就可以全然的顺服。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当我们看见我们是小基督，基督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顺服主，可以不再计较世界上的事情。那么第二个事情呢，就是第二个榜样，就是玛利亚的榜样。那玛利亚天使对他说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天使对他说的一个称呼是什么？给他个身份的认定是要蒙大恩的女子，是不是？是吧？卑微的玛利亚生活在一个穷乡僻壤的拿撒勒，对不对？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乡村少女 teenager， 真的 teenager。 那时候的女孩子出嫁都是很年轻的，13岁、14岁就要出嫁了，所以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那时候许配了村里头的木匠，她在少女的无知里头在憧憬着嫁给约瑟之后的幸福生活。我们这个有生活的人就知道，那个没什么好憧憬的哦，那个麻烦多着的是吧？幸福是有幸福，但是有代价的啊、哦，对不对？伴随着幸福是辛苦，是吧？那但是玛利亚她在彷徨中憧憬着嫁给已经许配了的木匠约瑟，然而天使加百列却称她是蒙大恩的女子。蒙大恩，蒙了什么大恩？然后他接着告诉他，你要未婚先孕，这是神要使用你成就神的旨意。哦，不得了，你愿蒙这大恩吗？对不对？这是怎样的风险呢、啊？婚姻可能没有了啊，对不对？还要一生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可能当作淫妇被拉出去处死，用石头打死，对吧？但玛利亚认定作为神的使女被主使用，虽然会被误解、被讥笑，一生可能背负骂名。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说的。哎，弟兄姐妹，直到今天还有人不信的，他就说的：耶稣是个什么？是私生子。玛利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个不检点的女子。有人就说这个那个，说一个罗马的兵丁如何，乱七八糟的，你知道吗？直到今日。依然而如此，但是呢，玛利亚就认定说，被神使用就是一个蒙恩的人，因此他呢就选择顺服，是吧？情愿主的话语成就在自己的身上。但是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情愿，大家知道情愿什么意思吗？去看英文说。Let it be done according to your words， 照你自己的话成就就好了。什么意思？不要管我的感受，不要管我的喜好，不要管我自己的将来。这个顺服是一个完全的顺服，是个不计代价的顺服，对不对？你可以说是一个无知的少女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对着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而言，他知道这是一个值得这个代价，他愿意去付。那么他这个我们知道他在怀了孕之后，他就离开了拿撒勒，到了伊丽莎伯的家里去。大家继续读下面的经文以后就记载，就这样子，是吧？啊，到了一段时间，他再回来的时候呢，身孕就已经显出来了，人就看出来了。在这个过程里头真是百口难辩了，但是玛利亚认定一件事情，以马内利，天使说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有一个孩子要成就他的身体里面，而他也知道没有任何的人亲近他，男人亲近他， 但是有个生命就孕育在他的里面。以马内利的同在是如此实在的向他显明，所以他就可以一直坚定地走下去。弟兄姐妹们看玛利亚，从使徒行传以来，使徒行传后面就再没有玛利亚了，再不讲玛利亚了。但是玛利亚的一生是一个真是悲苦沧桑的一生，他不仅仅是要被人这样去讥笑，对吧？而且他要看见他自己所亲爱的儿子，他自己投生的儿子，在钉十字架之前受如此的虐待，如此的羞辱，他的心如刀绞，对吧？所以我们看见很多很多的一个名画、名作、艺术品，耶稣基督钉死之后，玛利亚就抱着他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很多的那个雕塑，我们看的都很感动，我们会仔细去看，是吧？那玛利亚她情愿神的话成就在她身上，就是说不要顾及她的感受。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们而言，尤其姐妹们而言，是何其的一个大的一个提醒，是吧？那我再插出去说一下，有时候和一个牧道朋友讲这段的时候，他就提醒他说，他很为约瑟打抱不平。他说，那神不是给约瑟戴绿帽子了？我就跟他解释半天，最后就他解释还接受了，但是在我的心里头，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遗憾尴尬的事情，对不对？虽然说我把他解释清楚了，他也接受了，他觉得神没有让约瑟戴绿帽子，但是作为一个男人而言的话，我们还是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什么呢？约瑟他把自己的妻子献给主，虽然说是玛利亚先自己愿意情愿，但是约瑟他也在顺服之中，他把自己的妻子献给主，让主来使用，以至于以马内利借着一个柔弱的女子可以成就，对不对？那今天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我要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啊，那个现在的流行一件事情，要对自己好一点。在中国有本书特别出名，要讲到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对不对？都是讲的这个事情，都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对吧？但玛利亚没有这样子，对吧？玛利亚他就想着说要直接对这个事情有否定，他知道神要如何的使用我。今天给姐妹们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是，你要把你自己的丈夫、把自己的儿女啊献给主。真的，弟兄姐妹们，真是这样子的。我看见太多的弟兄们就在家里头，就是天天在家里头就是搞家。我不是搞家不重要，你在不经意之中，就像约瑟把玛利亚献给主一样，你要先把你的丈夫献给神，不要让你的丈夫来讨你的欢喜，你要让你的丈夫要讨神的欢喜。圣经上有个地方说，要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而男人是基督的荣耀。什么意思？一个女人顺服她的丈夫的时候，她的丈夫就有荣耀，而当一个男人他顺服基督的时候，基督就有荣耀。所以我给不仅是给姐妹们说，你要把你的丈夫、把你的孩子奉献给主，让主去怎么使用，要不计代价，要说情愿主你的话，照主的话来成就。弟兄们也是如此，弟兄们也是如此，要把你的妻子奉献给主，要把你的儿女奉献给主，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像玛利亚一样说情愿主你照你自己的话来成就这一切。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自己是蒙大恩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是神的仆人，我们要有玛利亚的心智，愿意背负十字架，情愿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我们今天讲到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又神又人的神，是以马内利，是人与神之间的鸿沟桥梁得以搭建起来。我们知道神要让以马内利是要神与我们有一个亲密的生命里头交通的关系，是不是？那么我们也看见了两个榜样，约瑟、玛利亚，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以马内利对我们现在有一个直接的挑战，对不对？我们要怎样回应？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22里头，他说了一句话，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我们的教会的敬拜弟兄姐妹都发现一件事情，是吧？我们在中间祷告之后，有加了一个环节叫认罪。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怎么样， 我在认罪的时候，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罪啊，在认，我觉得我自己爱主不够。弟兄姐妹们，我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对我而言呢，我是说，我是一个需要悔改、要火热爱主的人，是需要一个付代价、顺服主的人。因为我看见一件事情，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神与我同在，但是我却不愿意与神同在。That's a problem。问题就在这里，神丰满的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却把神的同在当作一个工具，是祝福我的工具而已，而忽略了神与我们同在的目的是要和我们有一个亲密的生命里头的相交。我们没有说神与我同在，我也可不与你同在，这样子就真的亲密的关系就建立起来。我们以前读过一本书的Brother Lawrence 劳伦斯弟兄，他写的叫与神同在，他讲的他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头都与神同在，他在烧火做饭的时候跟在你圣餐的时候一样，都是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里头有个渴慕，他活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这样子的？那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再次跟他说，耶和华神向他显现，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什么意思？亚伯拉罕在以前的时候就在神的面光里头行走，神与他同在，但是在99岁他要生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生以撒之前，神就给他显现的时候跟他说，有个极大的祝福将更多的临到你，但是你要扩充你的度量，准备迎接这个祝福，这就是你要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从此以后，你不是被动的活在我的面光之中，你乃是主动的活在我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对着我们的呼召。在我认罪的时候，你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有没有主动的说，主，我要活在你的面前，还是我在被动的，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在世上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来找你来疗伤了。 No, 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这个地方特别是这句经文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爱主是什么意思？爱主就是我们乐意去亲近主，爱主就是我们乐意付上代价，爱主就是我们要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的顺服，爱主就是我们不与基督的爱隔绝，可咒可诅就是和神隔绝。所以保罗在一个地方说，他要为这以色列人，为他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隔绝也是情愿。所以被咒诅就是说与神隔绝，没有救恩，没有盼望，没有安慰，没有可能与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和好，那么你一直就活在那个状况里头，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还要面对神将来的审判。以马内利不仅是在2000年前神来到，耶稣以卑微的方式在马槽里头降生，他还有一个这地方讲到哥林多前书16:20在后面说，主必快来，主必快来，主必要来，在启示录的末了也是主必要来，主必要来。我们就是要盼望，我们爱主就是要盼望主的再显现。他第一次是以带来救恩，他第一次是要成就人与神之间的和平，第二是他乃是要迎接凡爱他的人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使以马内利这个永恒的一个应许完全的实现，是不是？那么我们是不是在今天的时候要立定心志，认识自己的身份，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意付上代价，在顺服中迎接主的再来，在新天新地以后和他有生命里头直接的交通。在世界上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请你想一想，玛利亚她看见一个新的生命在她的腹中在成长的时候，她知道神成就了一切。今天当我们在面临挑战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要看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做了改变，不要只是看见我们在世界上的软弱和失败，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做的更新、做的改变，以及神放在我们里头永恒的盼望。 弟兄姐妹们，是的，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有亲密的同在，神成就了一切，我们的回应就是要在认定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顺服他，爱他，迎接他的再来，好不好？我们愿主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喜乐，因为我们想到以马内利的神，成就了一切，成就了一切的和平，也呼召了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在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面，给我们有顺服的心，给我们有乐意付代价跟随你的心，给我们有火热爱你的心，给我们一个急切盼望你再来的心。主啊，你自己恩待，也恩待弟兄姐妹们，恩待我的弟兄姐妹们，也恩待我们的教会，让整体的教会都被建造起来，让我们在这个社区，在这个世代，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以马内利不仅仅是在一个历史上的记号，也成为我们生活、我们动作、我们每日的行动里头的一个标志。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